南无阿弥陀佛。那个各位菩萨，这个上次大夫妻一直到现在才跟大家讲法。那么说上次夫妻，我们这个讲到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个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讲到这个37菩提分，讲到这个这个七觉支，我们叫法真道啊。他说这个我们这个念南无阿弥陀佛啊，这个大家还是要掌握一点诀窍，真其念阿弥陀佛，不要打妄想。因为这个阿弥陀佛，刚才我们念，大家可以听得出来，就是说一口气念两声，一口气念两声，这样呢就不容易打妄想。一口气一口气念两声，我念给大家听一下，大家以后就这样念你就会感觉到这个妄想不容易生出来。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这个第二声、第一声、第二声，他说第三声、第四声，四声佛号，前两声连在一块，后面两声连一块，到佛的那个地方就停下来。大家再念一遍，好吧？我们一起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这样呢就集中一点，感觉集中一点吗？就是说大脑都会集中在南无阿弥陀佛名号上面，这样的思想会已经因为一口气吸到丹田，深呼吸，然后念出来，慢慢念出来，不要一口气念了南无阿弥陀佛的时候，第二个就念不下去了，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一住，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两口气，这样念呢，你很快的就会非常集中，就不会打妄想。第一个他不愿意打妄想，第二个呢不会昏沉，远远不会昏沉。以后大家这样念的话，你永远不会睡觉了不会念就想睡了。你成绩以后这样念，我保证成绩以后再不会想睡觉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一口气憋到丹田，念了气念完，气可以达到头顶。因为我们想睡觉，是因为气在颈这个地方堵住了，堵住了就想昏沉，昏沉是因为气不通，气通了以后是没有昏沉现象。所以呢，如果大家就这样一口气念两组佛号，这样呢就比较好。那第二个呢，念佛号的时候他要注重一个字，注重一个字。那说这个南无阿弥陀佛，南无是代表我的意思第一声南无阿弥陀佛，就南无，这第一声南无就是我
归命令的一念，就是我在念阿弥陀的念，这个念就是南无的两个字，知道吗？南无的意思，南无是什么？就是尊声的意思。谁在南无啊？南无就是皈依的意思，求救的意思，救命的意思，发愿的意思，念发心念佛的意思，发菩提心的意思，就是南无这样。我要发菩提心，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我要解脱啊！我要求阿弥陀的救命，我要皈依阿弥陀佛。南无就是皈依的意思，所以南无就是我的意思，是吧？第一声南无阿弥陀佛，后面这个，反正记住南无，我要皈依阿弥陀佛。而第二声南无阿弥陀，南无阿弥阿弥阿弥这两个字，阿弥是无量光、无量寿的意思，阿是无量寿，弥是无量光。他说无量光、无量寿是佛来救你，佛陀无量寿在戒严尊生，无量光在摄取尊生，就是说阿弥陀佛就是时间跟空间在戒严着我们。那我愿意皈依无量寿，皈依无量光，就是第二句句中南无阿弥这两个字啊，南无阿弥阿弥陀佛，阿弥这两个字呢？南无阿弥陀，第一声就是南无，南无阿弥陀，阿弥这两个字啊，第三声。南无阿弥陀佛，陀字，陀字是代表我跟佛是一体的，就这个意思，知道吗？我这个南无跟阿弥已经融汇在一体，融汇在一体，陀就变化的意思。阿弥陀佛随我心所变化，就是说这个世界就是我的心跟阿弥陀佛产生中间的交融变化的意思啊，所以呢，南无阿弥陀佛，你看，南无阿就一个对号，南无阿弥陀陀字陀佛，一陀，就是我跟佛是一体的，我跟佛一体的，然后第四声，南无阿弥陀佛。就是佛，佛是什么呢？就是说你那个佛的时候，我也没有了，阿弥陀佛没有了，佛就是就觉悟的意思，就觉悟的意思，佛是觉悟的意思，是吧？然后第一声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第一个法时间跟空间，南无阿弥陀，我跟佛一体啊，南无阿弥陀佛，就觉的意思，就是佛的意思，就是说外面没有佛，里面没有我，就是佛也没有了，我也没有了，觉了，觉后面就是外面没有世界，里面没有尊生，在哪里？就当下就是个觉，是吧？就是说这个世界就是第四声。第一声是皈依，第二声是阿弥陀佛无量观寿，第三声我跟阿弥陀佛融为一体，第四声佛跟尊声都没有了，就变成一个举了，完全跟阿弥陀佛融为一体。你不断的这样的一声二声三声四声，那我们这样的注意到了以后的话，你再念佛，那说法不违背我们的修行，我们的修行不违背于法，是不是？所以呢，他这个因为你把心思注视在这个上面的时候呢，你就没有时间打妄想了，还哪有时间打妄想呢？你视为法义了，对吧？变念阿弥陀佛便视为法义。你看，那你大家可以观想，我来念，大家可以观想，第一句是什么？第二句是什么？第三句、第四句是什么？第一句南无我，第二句南无阿弥陀佛无量光寿，第三句南无阿弥陀，我跟佛成为一体。第四柱南无阿弥陀佛就绝了，大家呢，我来念，大家可以观想一下，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 这样就是圆满的。所以就是说这样的观察可能一下两下大家还不习惯，因为我们呢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气，就喜欢打妄想，打妄想打习惯以后呢，这样的观想稍微的这样的注意一点呢，你就不耐烦，因为你心里面喜欢打妄想，对打妄想，并且像在自己在打妄想，就像放电影一样，还越放越有意思，是吧？边念南无阿弥陀佛，就想着儿子，儿子想我就想孙子，想孙子想着蠢孙子，然后想着家里面锅台呀，这个厨房啊，真的。然后你边念阿弥陀佛，边想边念阿弥陀佛，再边想，然后呢，人家不要你想的时候，还生气，你说嘴巴上念阿弥陀佛，你在想别的东西，人家不要你想的还生气，知道为什么呢？因为想着你习惯了，不想了，你好难过，知道吗？所以呢，叫你观想的时候，叫你这样的念阿弥陀佛，你就不愿意干；叫打妄想念阿弥陀佛，也就好舒服，是吧？念阿弥陀佛边打妄想很舒服的啊，坐在那边想边念阿弥陀佛边想，你说舒服不舒服？很舒服吧？是，所以你就形成了一种习惯了。所以边念阿弥陀佛边妄想，这是非常不好的状态。然后呢，谁也不愿意，没有人知道，没有人改变你，不怕他指出来，然后我一直在打妄想。一直到死的时候一点功夫都没有。所以很多人念阿弥陀佛念的没有功夫的原因是什么？就念阿弥陀佛念打妄想，边打妄想边念阿弥陀佛，谁也不把你指点出来，然后你自己在欺骗自己啊，好像的。所以念佛念到最后面，没有看到一个人一心不乱，也没有看到别人念佛得到法位，也没看到一个人念佛念到心里面欢喜。你想不到为什么呢？因为你念佛打妄想，你怎么达到一心不乱？你怎么达到欢喜心呢？你怎么达到一念佛的一种清净心呢？是吧？你就得那说你找不到这种感觉，是跟人家讲话的人家，念佛什么感觉？念佛就是一直打妄想，没什么感觉，是吧？那说你没感觉，没有清净的感觉，跟人家交流的时候，那说就交流不出来，因为你没找到感觉。所以很多人修行呢，讲是非的特别有感觉。是吧？讲是非，讲人间的是是非非，因为他在生活中的烦恼啊、快乐啊，讲得好的时候呢，就特别开心，对吧？讲得烦恼的时候就特别伤心，然后呢，伤心一下，快乐一下，不停的在搞。所以呢，在一块聊天的时候，聊世间的东西特别有意思。为什么呢？这里面有快乐，有烦恼，但是呢，这个发泄自己。就是跟人家聊天的时候，把你自己不满的东西通过聊天把它发泄出来，啊，这也是一种习惯。发泄出来以后，心里好舒服，所以呢，觉得发泄好舒服。所以跟人家聊天就聊着世俗的东西，就跟聊阿弥陀佛啊，念到阿弥陀佛，达到什么样三昧呀，境界他没有，因为他根本就找不到这个感觉，因为他念佛就根本没有这个感觉。所以大家找一下念佛的清净的感觉，喜悦的感觉。那我说我叫你这样的念佛法，你就会找得到。如果你念阿弥陀佛，师父我今天终于知道了什么叫一心不乱了。哎呀，我今天念阿弥陀佛，按照师父这样的念法，一口气念两声，这样观，我就找到，哎呀，这念佛我真的心安在阿弥陀佛名号上面了。我感觉到那一瞬间不打妄想的感觉，我来以后你就会跟师父讲，师父我终于找到了念佛的感觉了，知道吗？所以你们就是没有一个人向我介绍你念佛的感觉，你念佛达到一种定的感觉，从来没有人向我介绍。有人给我介绍吗？知道？有人给我介绍一下你念佛的感觉？没有人介绍给我，为什么呢？因为你一直在打妄想嘛，找不到感觉嘛，是不是？因为你念佛打妄想嘛，打妄想喽，打妄想，还一直打妄想，一直打妄想，就是说这个就找不到一种念佛的喜悦。是吧？所以呢，大家没意思，都在念念阿弥陀佛呢，找了念佛的一种，一下子定下来了，一下这个阿弥陀佛自在佛号里面，在心里面，然后呢，一口气念两声阿弥陀佛，发现了，因为这一口气深得很，吸得很深，然后一直通过自己的这个心呢，达到自己的毛孔，从毛孔里出来都是阿弥陀佛，这个时候你就会找到感觉。啊，所以我希望大家念佛的时候找到感觉，找到感觉以后跟我聊聊天的时候，你就会主动地告诉我。因为好多居士嘛， 念佛有了感觉以后，做了晚上做了一个梦都会告诉我，是吧？师父，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他好开心的来告诉我，是不是？梦见乱七八糟的东西不会告诉我的，但是梦见佛菩萨就来告诉我，为什么呢？欢喜，是不是？还有好多句，师父，我昨天晚上梦见你给我讲法，师父，昨天晚上我梦见师父啊，这个对我这个讲法，并且非常欢喜的状态。有时候还梦见师父、对我面前毫无掩饰，我好害怕。他真正的说梦见了师父以后，他就会告诉师父，他梦见家人绝对不会告诉师父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有法的欢喜心，知道吗？所以呢，你在生活中修行的有欢喜心，得到三昧，得到这种念阿弥陀佛，得到法喜以后，你一定会想告诉我，知道？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因为我知道你没有法喜，因为有法喜一定会告诉你。你有欢喜心不告诉我，是吧？肯定会告诉我的。为什么不告诉我呢？因为你没找到这个感觉，没找到念佛的感觉，是吧？像我们念佛，找不到感觉，我都很着急，我都很着急。因为念佛，现在对我来讲的话，念佛没有感觉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为什么呢？念佛没感觉，或者枯燥无味，我马上就反省的，马上反省，咦，怎么念佛和烦躁的？我马上就会长。不能够得第二声第三声，我怎么还会烦躁呢？我是念佛不快乐呢？我是念佛打妄想呢？我马上就会在自己身上找，我已经造成习惯了，我不会让他三住四住没有欢喜心，接连两三住都没有欢喜心，我就不愿意了，我就会降了，我觉得这不行的，我一定要找到欢喜啊，我一定要找到这个念阿弥陀佛的喜悦。现在你叫我念一念阿弥陀佛就喜悦，一念阿弥陀佛就喜悦，对我来说是一个平常之事，但对大家来说的话是一个很难的事情，就念佛找不到感觉。所以我希望大家呢，这个用这种方法念阿弥陀佛，一定会找到感觉啊。所以呢，这个大家跟我们在一块念佛嘛，不讲说开他智慧，最起码念佛对他发愿嘛，是不是？开一点智慧，然后你讲出来。因为我跟人家讲念佛怎么快乐，念佛怎么的，怎么样的念阿弥陀佛，告诉别人家怎么念阿弥陀佛才能够一心不乱，怎么样念阿弥陀佛才不大妄想，你自己专就他，你研究他，你要研究一下，不能傻乎乎的等我研究。我讲的再这半天，我讲的再好，那都是我的，知道吗？都是我的，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你自己不念他，不研究他，不要你研究三藏十二部经典，你就念阿弥陀佛来研究它，为什么会打妄想？我是不是气运错了？什么地方有问题？要问师父，我为什么念佛老是打妄想呢？我教你怎么念啦，是不是？要研究一下，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或者一组佛号，追顶念佛也可以，追顶就是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十组一念，十组一念，一口气一念，一口气一念，因为你在家里也不可能都慢慢念啦。在家里不可能慢慢念了，就是应该是一口气一口气的。你高入付诸，一口气扒一下，一口气扒一下，你不能用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不能这样的扒，这样的扒会得病的，知道？他说念阿弥陀佛，念一口气，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一口气然后扒一下，不管它多少，就是一口气扒一下，一口气扒一下，一口气最起码十柱至四五柱，那就还可以念了二十柱，是吧？十柱扒一下，一扒了一百下的话，就是一千柱啊，是吧？你看，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念四口气扒一下，四口气扒一下，一口气可以念十柱，四口气就念一百柱，是不是？他说四一口气扒一下，那就四个句子就是一百下，一百个句子就念一千声，是吧？说一声一千声南无阿弥陀佛，就是说一个句子念完，念一是千声。你就是十口气而已，十口气十个一百口气，一百口气就念一百句，是吧？那从这样的念一千声南无阿弥陀佛，相续不乱的念，这个功德就非常大，你就会找到这个感觉了，慢慢就会找到感觉了。所以这个念佛啊，我们就讲这念佛的功德。那上次呢？讲到这个七菩提分，这个八正道分，七菩提分，八正道，八正道，第一个八正道，这个第一个就是什么？我们讲就是八正道 啊，在经上说啊，刚才就是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经济、正念、正定。他说这是我们这个所有修行人啊必须要具备的啊。他说这个所有的五根、五力、七不离分都是为了八不离分，八就是说啊八正道。因为前面我们以前讲三十七菩提分，不管是正见净还是啊、那前面讲到这个无根无力，还有这个啊四余意啊，这个四舍法，还有这个种种，还说这个讲的七菩提分，这个这前面是道于我们进入到正知正见啊，就是正知正见，就是真知见。什么叫正见呢？就是真知见，就是啊，真知见是对之于邪见来讲的，就是说我们啊，什么叫邪知见？在菩萨界来讲，二乘及外道都是属于邪见范围之内，包括阿罗汉，他是二乘法都有邪知见，对法的执着也是邪知见。以比例来讲，啊，执着于念经，执着于拜佛。啊，这也叫邪知见，知道吗？我们不了解空性，不了解心法，不了解般若空心法，都是邪知见的法。不了解菩提心，不了解大悲心，就是说一个人在外面虽然很善良，但是不了解空性的思想，不了解心法，都是落在邪知见里面。邪知见里面就是说，你像阿罗汉，他执着于法，就是无常，他执着于一个无常，可是有一个啊，解脱可得，他就是邪知见。哪有解脱可得呢？哪有这个无常可舍呢？有无常可舍，有解脱可得，都是邪知见。他说解脱是一个法，比例来讲吧，从唯识里面讲啊，这个从唯识来讲，他说这个世界是叫八识现行，八识现行叫做识，就是万法为识，万法为识。三界为心，三界为心，不是独立的有个心可得，万法为识，不能有个识可得，有个独立的识存在叫邪知见。因为这一切法就是就是我们的这个第八识现行，八识叫暂识。暂什么叫暂识呢？就是说你在世间所造的一切业种子，就像虚空一样，能成万物，能藏万物。那么说我们可以建个无量寿寺，在虚空里面可以建个无量寿寺，这个无量寿寺是虚空里面现行的，就是说过去往昔所造的业，而这个业呢，种子成熟了它就会现行。如果种子没有成熟，你发个愿在那个地方，它有一天会成熟。比如我发愿要成佛，但是你没有成佛啊，但是你发成佛的这个心已经发出来了，但这个发出来这个种子在哪里呢？是在你第八识里面。八识其实像虚空一样，它能够藏万物，所有的种子都在里面。你想我要得解脱，我要行菩萨道，这个呢都是你的。那么说我们造的善业和恶业照样也在这个虚空里面。那么说我造了那么多的坏事，将来有没有报应呢？一定有的。但人做的坏事叫种种子，这个种子种在哪里呢？种在第八识里面。第八识是什么？就像虚空一样，虚空自身他不知道是虚空，知道吗？虚空自己不知道是虚空，所以呢他看不见自己，自己是看不见自己的。那么但是呢他能含一切，就像虚空不知道自己是虚空，但是呢所有东西都在虚空里面，那么这虚空里面能藏一些种子，所以世间的善种子、恶种子跟无忌种子，他说善恶无忌种子，它善的种子将来会发现善的现象，就世间所有的善业都是善的种子发芽的，恶的种子就恶的业报。他说恶的业就将来呢，你现在遇到的所有的恶的现象都是你八识层田中恶的种子现行，知道吗？恶的种子现行。那说你今天见了常佛，或者在这个寺庙里念阿弥陀佛， 就是你往昔所造的善业种子已经开花结果，知道吗？就是说你现在看到的都是你善业的种子，现叫现行，现现在的现行，就是行动的行，叫现行。那我说你现在看到的一切都是八十中八十恶业的种子现行，然后这个现行以后，就是你就知道了，哦，这是我的这个过去往昔啊业的种子现行了。那我说恶的种子，就是说人家打你骂你，或者外面杀猪宰狗杀盗淫妄吃喝嫖赌，那这些恶的种子，这个恶的相从哪里出来呢？也是在你八识田中。如果你八识田中没有这个恶的种子，它不会现行的，你就看不到，知道吗？人家看到是人家的事，你一看到一定跟你有关系。就是外面人杀盗淫妄酒，他跟你没有关系，被你看到了，你跟他也有同样的业，因为你没有跟那个一样的业，你是看不到的，是吧？你今天看到外面那个人很坏，那个人很坏，我瞧不起他，但是你瞧不起他，你也知道，你看到了，也是你的业力感召啊，对吧？外面有好人，就说你遇到那个师傅一点都不喜欢，那个师傅好坏啊，这个师傅很好。那么坏的师傅不能说那个师傅坏，你的业力感召，如果你业里面没有这个坏的师傅的种子，你是看不见的。但是看得见了，就是你现行的。那说在这个世界能看到这个转眼的阿弥陀佛还有观音师至，来看到常佛师，那说这也是业力感召。如果你再优秀一点，还可以看到释迦牟尼佛来到人间，是不是？为什么只看到常佛呢？是不是？嗯，看到常佛也不错了，是不是？就怕你看到一个非常不好的人，不好的人也是你的业的种子。所以我们现在呢，通过这些我们学佛的人，正知界里面去了知实相，叫正知界。哦，我到外面去看到所有的善业，这是我八识田中现行的种子现行了。那我说我就知道这是我善的种子，看到恶的出来了，这是我的恶的种子。那我说看到不善波无忌的种子。什么叫无忌的种子呢？就是跟你没有关系，跟你没有关系，但是你天天会跟他在一起，知道吗？啊，就像蚂蚁、蚊子、苍蝇，你会记住他吗？不记得，过去了。但是呢，走来走去你都会碰到他，知道吗？所以在这个世界很多地方都有这个无忌种子。他说，你坐汽车，你刚才走了路上那些人，你碰到的那些人，我问你，那些人跟你有没有关系？那叫无忌种子，你跟他种无忌，他就跟你种无忌。所以呢，你两个不结善缘也不结恶缘，叫无忌种子。所以我们看到没有关系，虽然跟我没有关系，但也是有因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常常到外面去，在一个饭店里吃饭，吃完以后走了就没有了，是不是？这叫无忌种子。那对我这次见的人，我就知道，我在思维上辈子是什么因缘，我跑这个地方吃了一餐饭呢，对吧？然后坐车子到南京，经过一个小镇，那个小镇我从来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那个饭店里面去吃饭，我又不知道那饭店，那里人我也不认识，我不知道为什么找来找去就找到这个饭店来吃饭。我一坐下来我就想，上辈子我跟这个地方、跟这个店里的人结了什么缘呢？跟这个地方结了什么缘呢？那肯定是无际缘，为啥？无际缘啊，吃了一碗饭，吃完以后付了钱就走了，没什么关系，就这样，马上就忘记了。但是对我正知见的，我就知道我要培个善的种子，发愿希望他成佛，希望他解脱，然后再发愿跟我结缘的人呢，将来一定会解脱，我成佛他一定能解脱啊！我念佛回向他，希望他能解脱。哎，你跟他结了个善缘，结了善缘，下辈子或者生生世世，或者你成佛以后，他跟你就一定有善缘的升起，就不会变成呢一晃而过了。所以世界上很多人跟你都没有关系，都是无际缘。所以我们在这个世间不能够见尊生，就像见了木头一样无关系。我们一定要回向他，回向他，吃饭也好，睡觉、走路到任何一个地方，虽然是很小的一件事情，但我回向他。所以在菩萨界里面讲，昼夜露宿长生菩萨界，也就是说时时刻刻都要发起菩提心，要利益他们。然后为什么佛道现界人缘，我没有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前呢，我要多结人缘，等我到西方极乐世界回来以后，他就是我的大善缘了。到西方一弹指，他的你在此世界一个菩提心回向给他， 等你到西方极乐再回来以后，他菩提心正好成熟，知道吗？哎，他一到你面前来，你又你悟到，你那个时候又大神的就知道他过去因，过去的因地因缘，知道吗？一见到他，哎，你过去是我在某一个时候在那家里吃饭，然后我回向了一组佛号，所以你在我因为过了多少劫多少劫以后，他因缘成熟，我到西方极乐世界回来的时候，可能已经过了几百年，那就几百万年了。他说这个人的善根已经成熟，正好在你面前，哎，一闻你法，马上就心开意解，拜你为师，成阿罗汉，那就解脱，知道吗？那么说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到西方极乐回来是一弹指之间，一弹指之间。那对那个人来讲的话，善根没有成熟，他可能还过几十年、百年、千年，在他心目中要过几万年也有可能。但是整体来说，你不要着急，你一念回向，这个善根对你来说是弹指间，弹指间。所以呢，你所有种的这个善根都很快成熟，知道吗？就是说你在此世界，不管是蚂蚁、蚊子、苍蝇，你菩提心发出来的时候，他说这个善缘，这个菩提心缘，你这个善根，这个善的种子到了西方就来回来以后就成熟了，对他来说可能是几百万年，对你来说很快成熟。所以你在此世界所做的一切善法皆不虚设。那以后我们听了以后，你就应该这样思维了，从此以后我到马路边菜市场我都要回向菩提，是不是？以后你就知道怎么去做，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回向他们啊，儿子、孙子、父母、兄弟、姐妹，你的仇人、恨的人，所有的人，那是菜市场卖菜呀、卖黄鳝、泥鳅、鱼啊，我都统统的回向他，希望这个菩提心等我到西方极乐回来以后立即成熟，这些人都是我的眷属。你说因缘甚不甚，是不是？所以呢，我们要这样的去做，以后你回家就知道去做了。那居士不要傻乎乎，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不晓得回向，是不是？因为知道了，在街上哪个菜哪去买菜的时候，这样这样做。啊，念我念阿弥陀佛回向所有我见到、闻到、听到、看到的，骂我、说我、讲我、打我、赞美我的人，统统的回向菩提，这叫做解善缘。在无记忆里面多解善缘，将来你的缘，千万不要解恶缘。解恶缘有什么障碍呢？你知道释迦牟尼佛也有恶缘了，你看有这个提婆达多的恶缘了。那么说这个我们将来成佛的这个人就难度一点了，你像我们斗父母就好难度，是不是？斗亲人都好难度，还有很多的这个边缘的人啊，我想帮助他就不知道怎么帮助他，因为你借的恶缘太多了，人家借你就嫉妒你。你这辈子发了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但是上辈子你没有发菩提心啊，你借的恶缘太多了，所以你一见到他你想发菩提心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成熟，结果他一见到你，你想逗他，但是他会嫉妒你，知道吗？他会嫉妒你。所以你对他非常非常的好，非常的好，都想帮助他，但是你越对他好他越嫉妒，越对他好他越嫉妒，他心里面很不舒服。所以这样的事情，那为什么就是我们往昔跟他借了恶缘，你不能说他错，是因为我修行不够，我过去往昔跟他借了恶缘，所以这辈子啊他就跟我翻着来，就跟我翻着来，你怎么讲怎么说他都不会听，他会跟你，他不只是说跟你有障碍，那就有可以破你的法缘啊，破你破坏你的法缘。所以呢恶缘千万不要交，借了恶缘以后啊，对你啊发菩提心有很大的障碍。那说在我们菩提心还没成就之前，还不退失菩提心啊，就说利益众生退失菩提心。那说我们了解有了正知见以后，你就不会退失啊，你就知道哦，这是我心的显现。他诽谤我说我假，我就知道我过去跟他借了恶缘，那我现在就知道了，现在知道我不能够再跟他去，我不会退心了。所以呢斗众生不宜退心，就像释迦牟尼佛和阿弥陀佛发愿的时候，多少人为他担心，但是呢释迦牟尼佛跟阿弥陀佛都不等抽心，心顿都不顿一下。为什么他有这种坚固的力量？最重要的是了知实相，知道心法，知道外面所有的因缘都是心法。所以阿弥陀佛斗不了众生，都是有众生跟阿弥陀佛因地上面什么个恶缘在障碍着。佛陀问这为什么斗不了他呢，都是恶缘障碍着。所以常常我常就说，所有众生的堕落都因为我故， 是我要好好忏悔自己，知道吧？就说所有众生不能解脱，都因为是我啊，都因为我的恶业，跟他过去往昔的恶业，所以产生他今天不能解脱我，所以不断的这样想，所以内心中呢，常常的呢，默默的这样的回向自己啊，希望呢自己的恶业消失。但是我们在这个因缘下啊，不管什么的善缘恶缘无际缘的，我们都要去发起菩提心出来，这样的做啊，就是正知见，还是正见，跟解脱相应的就是正知见。所以大家以后回到你们家庭生活，或者是菜市场，任何地方，你都有机会跟他们去啊这个结缘。啊，说这个我们这个结缘的方式不一定说非要见到，我们这次在啊无量讲普贤行愿品里面讲，就是说我们这个发愿的时候，要在一些众生心中所建立，不是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十方世界众生都在我一念之中，我愿意在十方众生心中发起供缘，就是发愿。有了这个愿力的坚固，加上你的行为的相应，那说你一刹那时间，一瞬间可以到一些众生心想中回向一些众生，啊，这个力量不可思议的，就是般若空性的这种思想。啊，法界的思想，一念法界的思想更不可思议。他说这个呢，那说这是第一种，我们人道就有这种善缘跟恶缘跟无尽缘的这种现象会出现，都是因为呢啊过去了啊这个往昔的体。那说这个，那第二呢，我们经常解脱，我们经常有人求解脱，真的就是说在这个真的就是说我们在善恶无忌里面建立正知见非常重要。那说我们的解脱里面建立正见，解脱，我们求解脱。那说阿罗汉的解脱，他还在外道里面，还在外道里面，还在邪，还去邪，就是说啊，不依外道和邪见，就是阿罗汉都是去邪，邪就是不正见啊，没有正见，相似佛法，就是阿罗汉都是在相似佛法。那大乘阿罗汉、小乘阿罗汉，小乘阿罗汉是相似佛法，大阿罗汉你说外现罗汉，内现密乘，就是心，他的心发的是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心，在外面现的是阿罗汉解脱相，因为佛陀现这个度这个阿罗汉视线的阿罗汉，对尊生来讲的话，渴望一种解脱，渴望解脱。那说阿罗汉呢，那一种消暇自在。无牵无挂，这是每个尊生渴望的东西。他现一个解脱相，解脱相，这是尊，是对相对来讲呢，尊生呢就是这个劳累相，我们心劳累、身劳累是吧？在世间啊、也是求名求利，他也是劳累之相。而这种劳累呢，那说看了阿罗汉以后呢，有一种求解脱的这种感觉。结论体现出来，在视线这个是对于人道来讲的，但是内线迷尘，它里面发的心呢是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无上的菩提心，也就是说他内心具足正见啊，舍利弗摩诃涅，他内心是具足正见的，外线啊这个解脱，因为尊生看不到解脱是不会发菩提心的。为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叫我发菩提心，能说你这么苦的话，谁愿意发菩提心呢？是不是？比如说看到一种解脱相，才愿意发菩提心出来。先啊，叫先以欲购因，后令日辅之，就是说先给他看到这个阿罗汉的空中飞来飞去的，或者就在山里面逍遥自在，那一种解脱的样子。哎呀，这个我渴望的东西。那说这样的诱惑他渴望解脱，然后再令他进入到辅之，是一种方便。所以阿罗汉都是方便。至于我们。在求解脱的过程之中，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啊，有一些解脱相应的东西，但是不一呢啊，我们清净呢 或者，但是呢，我们不能够执着于这些啊清净之法，或者啊解脱之法，或者说啊这个执着于法，执着于法啊，那说这个，所以正知见，我们讲的正知见，所以正知。这叫正知正见啊，叫正知见。见不是眼睛那个见啊，是一种心见。心见就是了知的，就是说 通过闻法以后了知实相，这叫做正知见。凡是动法相应，不为法所，就是说我们修行的时候不要被这个神通所障碍，不要被法所障碍。因为有人被法所捕捉，你就比例来讲，这个妙法莲华经啊，这个开示悟日，开府之见，悟四府之见，悟府之见，日府之见，开府之见就佛陀放光，是吧？然后呢，尊生呢一看到佛陀放光就很欢喜啊，佛陀放光了，令尊生呢生稀有心，也渴望呢啊去往那边个跑，就是给予尊生的一种渴望心。因为人有喜欢免的时候往免那个地方跑，喜欢利的时候就往利那个地方跑，喜欢色的时候就往色那个跑。所以佛陀现名利色相，名就是佛陀身体啊放光啊，这个利就听说那个地方有好处啊，色就是佛陀有三色相八支种好。他说用这个名利色来诱惑于尊生，因为尊生喜欢那个东西，现在呢啊佛陀放光让尊生来靠近他。然后第二个呢，佛陀就讲法，讲解脱法啊，讲大乘，讲小乘，讲尊乘，就是说讲人天乘啊，人家就是说那什么样的才能够得到这个身体的相好庄严呢？怎么样的才得到人天福报呢？怎么样的才能够得到大富贵呢，长寿呢，或者相貌庄严呢，或者说名声远扬呢，或者说财富具足呢？佛陀就讲了很多的人天法。什么样的得到解脱呢？讲了阿拉汉空苦无常无我寂灭法。因为怎么样的才能够得这个解脱呢？就讲因缘起法啊。怎么样的才能够获得种种资粮、种种解脱呢？啊，就或者成就大事业、利益众生呢？啊，所以佛陀讲菩萨法，是吧？那怎么样呢？就得到佛陀一样的这个解脱呢？佛陀就讲佛法。所以释迦牟尼佛呢就讲了无乘法，讲了五种大乘、小乘尊乘，还有这个人乘、天乘这个无乘法。他说讲无乘法为了诱惑尊生到他城中来，到他这个城里面来。讲了无乘法，这叫示，开示的示，叫示府之见，就先令尊生到这个地方来，是，就是说先让尊生去修行，这样你修了你就到我城中来了，你就到我城中来了。就是说就像这个房子，我建了一个房子啊，建了房子啊，这里面有好多的拜殿，然后每个人去取一个拜殿，每个拜殿都不一样，然后每个人都看哪个拜殿我喜欢，这个拜殿我们喜欢，那个拜殿你喜欢，其实呢都是佛陀示现出来了。每个人找了拜殿以后呢，佛陀说被我一心摄，因为每个拜殿都是佛的拜殿，是不是？但是每个拜殿，大乘拜殿、小乘拜殿，还有皇帝这个宰相的拜殿，还有这个菩萨的拜殿，还有这个比丘的拜殿，还有比丘尼的拜殿，还有解脱的拜殿，是吧？还有这个种种的一个拜殿。所以每个人都去找到自己的那个拜殿，找到拜殿以后呢，都站在那个地方。佛陀说啊，你们呢叫悟佛之见，你们都在我佛城里面了，已经都进入到我这个城中来了，你们都到了我这个大殿里来了，没有一个没到大殿里来，这个叫做悟佛之见。忽然你们就在佛陀讲法的时候，你进入到这个佛的之境，哦，大家都在一个屋子里面，哪有什么分别心呢？其实哪一层都是一样的，知道吗？所以呢，这叫做悟佛之见。然后呢，日府之见，就是说这某一个心是某一个世界，某一个心，就是说人天乘就人天的世界啊，人乘就人的世界，此世界就是心的世界。我现在叫人乘，这个人乘也是在这个拜殿里面展现出一个世界出来。然后呢，天乘呢，在天乘里面展出一个世界叫天，其实天也不离开这个拜殿，人也不离这个拜殿，人的世界、天的世界。那说声闻的世界、罗汉的世界、缘起的世界、菩萨的世界，那说一个城他们都在一个世界里面现出无量个世界，那说无量个世界都在一个世界中，一个世界的无量世界，每个人的起舍都不一样，那每个拜殿都不一样吗？不一样就是不一样的境界吗？因为不一样的境界都是在一个境界里面展现出来的，是不是？ 这个一个境界是什么？叫悟。发现了，到悟佛之间，到入佛之间，发现了，哎，人的世界里没有我，我这个身体跟这个世界是一个世界。这个境界从哪里出来？就说我看到这个世界也在殿堂里面，你现在看到这个世界也在这殿堂里面，他看到这个世界也在这殿堂里面。每个人，我打个比例来讲吧，每个人的眼睛上面都搞一个眼镜，然后眼镜的每个颜色都不一样，然后我们这里有100个人，100个人都有100个眼镜，100个眼睛100个颜色都不一样，有的黄色的、红色的、绿色的、白色的、花色的，就种种都带着。所以每个人看这个殿堂是不一样的，知道吗？从眼睛看这个殿堂不一样的，其实殿堂只有一个，知道吗？但是每个人戴的眼镜子是不一样的，所以看到世界就是不一样的，就是每个人的境界不一样。但是呢，大家都在一个世界里面，懂吗？那我说悟佛之境，就是你了解在一个世界里面，大家都在一个世界之中，其实现在无量世界都是每个人心不一样，其实世界是一样的。那是叫悟，你悟到哦，原来我在一个世界里，你也在我的世界，他也在，大家都在一起，根本就没有什么人天、什么天堂、地狱、恶鬼，就统统不存在，都是佛的世界，都在佛的世界，这叫悟佛之境。哎，世界外实在是没有尊身，知道？你的身体跟这个，你看到你的身体或看到外面的境界，我问你，那是不是境界呢？你看到你自己也是境界，那你看到能看到你和能看到的世界的这个定义是什么？叫念根，就是佛性。那么佛性，我的佛性跟你佛性是无二的，那是像犹如虚空一样，佛性就像虚空一样。万一这个世界都在虚空里面展现出来，你找我的时候，咦，找不到我了，知道吗？找不到我了，没有我了，没有我的时候，都佛的世界显现出来，叫一乘。这个一乘叫什么呢？入佛之境，就进入佛的之境，你就解脱了。所以呢，一乘南无佛，我见闻成佛道。你等到这个道理的时候，根本没有我了，大家都没有我了，就是一个佛的世界的时候，哪有地狱，哪有恶鬼，哪有畜生，哪有人天阿修罗，统统不在，就是一个佛的世界。这个时候你进入佛的世界，叫入佛之境。所以释迦牟尼佛开示无日，你等到这个道理的时候，所以那个这个六祖大师啊，六祖大师慧能大师，他就能够一瞬间会到佛意，当体即佛，当体即佛，就是即心是佛，即心着佛，即心是佛，这个就是佛的世界，根本没有我，也没有尊身，没有诸佛，就是佛的世界，跟佛的这个佛性里展现出来，就是心啊。那说根本没有，那么这个时候悟到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回家去静静的在。所以释迦牟尼佛啊，有七天，他有7天坐着不动，就是说这个叫做宝刃。什么叫宝刃呢？就是说你等着这个道理开示悟入这个定道理，你回家去你就定了。释迦牟尼说妙法呢，《莲华经》说完以后就打坐，一坐六十个劫，一个劫就是地球练坏64次。就是60个劫，为什么呢？彻底的寂灭了，因为这个世界根本没有众生，也没有佛，就是一个佛的这个法性，这个就是一个圆满的体。然后呢，但是你闻到这个道理以后呢，突然你发现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事情了，然后回到房间，你把门一关，然后坐在那个地方，一直安住着，安住七天，就说一句凡夫四闻。啊，原来是这个样子啊！啊，一直保人，不睡不眠，就是不要睡觉，不要吃饭，不要在外面走路，不要思考，不要想，当下安住，然后7天不动，就一直安住着，就这样7天，就这样。所以那个《论语》啊，他是拿这个手里能住供养佛啊。他说多么快思，他说我成佛啊，当时舍利弗都不知道他供养这个佛的时候，他与神的舍利弗，他的智慧神的都是广大的，但是呢人鱼一个出生鱼拿这个能做供养给佛，他都看不到，非常的快思，比电还要快，因为是心法。他说我成佛比这个快， 他一瞬间就到空中，现三十二相八足顺好，上圣出水，下圣出火，下圣出水，上圣出火，然后这个四把般变化，然后到南方去成佛去了，一瞬间就可以成佛。所以我那这个法不讲瞬间就成佛，你要回家去静静地彻底听了法以后，不像我们这个世界过去人闻法，释迦牟尼佛在世里闻法了以后，然后呢不像我们明天早上还上殿了，是不是？你闻了法以后进了，你呆住了，彻底的融入到佛性中去了，没有尊生了，也没有佛了，连我都没有了，然后你寂灭了，然后就是安住了，常住了，然后你就这样的，然后呢回家去，你忘记了世间所有的事情，然后呢连上饭都忘记了，然后一直安住着，一直安住着七天。他说出家人闻到法以后默默地走到自己房间里去，他因为过去的出家人嘛，不像现在对庙了上殿了，过去的出家人就自己搭一个茅棚或者住一个山洞里面，然后听释迦牟尼讲法完以后回到山洞里去，然后思维观照进入到这样。一般释迦牟尼在世的时候一般七天就开悟，就是说舍利弗啊、目犍连啊、迦叶这些人一闻到佛一讲法立即开悟，他说这个最差的也七天就开悟，就这样。那我们就不一样了，我们还要上殿是吧，明天早上你想想就是说哎，明天早上敲棒了不上殿，那个当家是来了，这个圣智是来了，你怎么不上殿了，拿起相板就打，然后乖乖上殿。你想观察什么呢？在这末法时代你想去观察也做不到，所以但是你们居士可以做得到，没人管你啊，我们车辆管不了你，你回家去你就一直这样安住着，这样。所以思维佛法正知见出来，对于这个法在你们心上都非常的圆满的这种状态啊。所以呢就是说在法里面不会偏知啊，不会偏知，这样偏执就是邪道啊。所以正知见对于邪见来讲啊，所以我们修行呢一定要正知见，正知见就是般若了，正确正就是我们讲的就是空性，正知见就是心法，正知见也就是说现前一念具足一切法，法在一念之中，一念在一切法在一念，反将为实来讲就是说啊，你看到这个世界就是心的显现叫智。什么叫智呢？什么叫智啊？你的心就是道种智，你的心就是根本智啊，就是空。而空一切法叫做呢一切智，就是了解一切法没有自信叫一切智。那说这个你了解一切法，你观照的时候啊，了解一切法都是心的显现叫唯心现量，就是说唯心现出来这个量，而这个量就是你心的显现，实在没有依法，这个叫什么呢？这叫一切智，变一切智，变一切，就是释放世界所有的祝福都在变一切智里面。那说你了解成为实来讲，就是说这个前五识是八识现象，哪五识呢？眼看到的色，耳朵看到的声音，鼻子闻到味道，嘴巴就是眼耳鼻舌身跟色声香味触法，就是眼耳鼻舌身跟色声香味触法的结合在一起，产生这个五种识，叫识，叫定力识。他说这个识就是你的身体的眼睛和外面的色相是识，如果这个识没有了，眼睛就坏了，世界你看不见了，因为有识才看到世界。所以你现在能够看到这个世界是识这个作用，这个识呢是在第八识里面显现出来的，第八识的显现出来。所以呢有眼识，有耳识，有鼻识，有色识，有身识，有意识，就是色声香味触法眼耳鼻舌身意的识，这个识识外没有世界，如果没有识你也不知道自己有身体了，你也不知道世界了，就是有了世界，因为我们的眼耳鼻舌身跟色声香味触它续什么呢？它续是色法， 色法，身体就是色法，它不是心法。而说这个受想行识才是心法，才是心法。那如果我们这个看到外面的所有的色身相无触法是实，这个就是实，实不是独立存在的，就是这样，你看到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实，而这个实是八识，第八识里面显现出来的，所以眼睛看到、耳朵听到、鼻子闻到，就是一个实在起作用，除实之外什么都没有，知道吗？就是这定分在吹吗？这是实在动，是实。如果没有实的时候，定分在就没有了。那你看得到，那是你的事情，跟我没有关系。在我的业的准则里面不现显的时候，你就看不到了。所以是一个实在动，所以呢都是属于心法，所以世界就是心。对吧？你了解了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大实，大实。那么大实里面分出很多小实，是吧？就是说整个的大实是什么样子呢？就是三善贴，就是三善贴。三善贴是一个大实，所以我们每个众生这色身相无处分别心越多，就有很多的实，就有很多实。但很多实是在一个实里面显现出来的，整体来说是一个大实。就像我们寿命一样，我们每个人有50岁有80岁，但是时间是一样的，就是寿是假的，但是呢我们确实有活80岁90岁。我问你，你真的有个80岁存在吗？有个90岁存在吗？有个时间没有了，我们疼都没有了。所以呢这个时间就好比是大时，那么说我们活80岁活90岁好比是小时，小时不离大时，小时是个假名，大时是个妄想。所以这个时从哪里出来？是在八识里面显现出来，八识里面显现出来。八识叫暂时禅里面，八识看自己看不见，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就知道有八识存在，所以这个世界整体来说都是活的而不是死的。所以这个死呢，在你看到这个死的时候，了解是八识的现行，八识的现行根本没有我也没有尊山，就是一个大时空。你看到整个的世界就是一个死，就是一个死，看到所有的人就是一个死的现行，就是色身相无处，眼耳鼻舌身，这里面根本就没有尊山，就是一个死。而这个死了解了它是死的时候，这就不叫死了，就不叫死了，叫什么知道吗？叫做智，智慧的智，啊，就是说你了解，但你了解的时候叫明，就是说你自己在禅定之中，就坐在那个地方，了解没有我，我身体都是个死，我讲话的声音都是死。全是一个死的时候就进入智，智慧的智。所以呢在你看到这个世界没有我的时候就是一个死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不叫死了，叫改智了，就改为智，智慧的智。那如果你要是对立分别，那就是说叫做死。所以死跟智它只是一个名字，不能够执着它，要执着于这个智，执着于一个死，那就变成法执。有个名字的执着，有个相的执着，有名字之后有相执着，那用到了邪见里面出来。所以呢要了解全部的全部的相就是心的话叫智。所以呢进入智的状态，那就是万法是心观，聚缘为心想，就是一切法都是心中之光，任何一个地方都是心光，叫做转世成智，可以转世成智。所以呢智跟实都不宜执着啊，所以在这里面观照的时候这个对法的一种不宜执着，法是解，法是解，通过这一法就是说解脱也不宜执着，解脱的名和解脱的相都不宜执着，那生死涅槃都不宜执着，没有独立的生死。是了解生死无生，就是生灭无生，生不生，生灭的本体是无生的，生灭无生它就是不生，不生就是涅槃啊。涅槃在哪里呢？就在生灭的体上，生灭是无生，就是涅槃，无生而就在生灭之相上面。所以呢对于生灭的相，它本来是涅槃的体，所以涅槃的相就在生灭，而生灭的体就是涅槃。涅槃跟生死是不二的，都没有生死可舍，也没有涅槃可证。所以西方极乐世界也是这样，西方极乐世界跟我们十方法界它是一体二相。那说极乐世界的相在哪里呢？它是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就在众生现前。 那么在众生心结里面了解西方极乐世界，就在当下提上，所以呢没有独立的一个西方极乐世界。西方极乐世界在哪里呢？就在这个生灭相上，因为生灭的相是应众生心，而极乐世界是生灭背后的体。如果有生死可舍，有涅槃可证，有此世界可断，有彼世界可取，那叫什么见呢？那这样的之间的话，这样之间是迷的，跟觉悟是不相应的，对吧？所以我们要了解西方极乐世界，一定，如果你要是正之见的话，就应该了解西方极乐世界就在当下生灭的相上。也就是说，佛陀的解脱，佛陀的大涅槃性在哪里？就在生灭之中。佛陀的这个，菩提在哪里？就在烦恼性上。烦恼，你现在烦恼，烦恼就是外面所有相叫烦恼。烦恼并不是我烦恼的时候叫烦恼，叫执着叫烦恼。那大地为什么坚固的叫烦恼？但是你心呢，柔软了以后，哎，它就变成菩提了。就是说，你心中慈悲的时候，世界就是菩提，就变成六度波罗蜜。六度波罗蜜，如果你的慈悲心是圆满的时候，六度波罗蜜圆满就是佛的境界。所以呢，你现在看到的恩呐、不恩呐，那只是一个境界，是一个实里面现在一个境界。但是你的境界圆满的时候，这个恩就变成远了，知道吗？就是这，你看的是恩吗？那是你念头里面有一个恩。你说这恩在外面还在里面？如果是在外面，跟你有什么关系呢？那说你按以后，哎呀，觉得好坚固啊，有坚固，还是你大脑的坚固呢？还是这个外面坚固呢？如果外面坚固，跟你何关？如果你大脑坚固，你大脑觉得很坚，大脑意识没有很坚，你的意识有没有体，有没有相貌？它坚固从哪里出来呢？它坚固难道跑到大脑子里面去了？不在大脑子里面，它怎么大脑子里面怎么会有个坚固的概念呢？知道吗？是你大脑子在接受坚固这个恩的感觉，但是你大脑子是一个念头，这个念头你身体都没有，怎么知道它坚固呢？怎么知道它坚固呢？就是说你觉得大地很坚固的这个念头啊，这个念头。所以呢，你是，如果你要是修行比较好的话，这个修行的比较圆满的话，这个大地坚固是不存在的，没有的。因为我们这个地球都不到大脑子里面去，我们靠念头活在这个世界上，靠念头活在世界上。所以我们执着于肉体，执着于世界，把手跟这个世界，觉得那是一种物质的现象，跟我们大脑一点关系都没有，都是你的识啊，都是你的意识。所以呢，这个寒山大师在山上走路的，他一个在石头上走路的时候，他就观察自己的这个念根呐、他走的时候一直观照，一直观照，一直观照的时候，他走踩到大地上的时候，觉得很摁，是不是？觉得很，这个摁的本身，他会说摁吗？不会。他说这个摁难道跑到我大脑子里面摁？那我大脑子里面有没有肉体？这个恩，这个灯意藏在哪里呢？这个坚固的灯意藏在哪里呢？如果你说，如果大地很坚固，我问你，虚空坚固不坚固？虚空也很坚固啊。那为什么我感受不到呢？就这样，虚空你看，它也很坚固，能把它打破吗？它是坚固体的话，那你能感受到吗？为什么感受不到呢？是不是？就是说，我们是以念来讲话的，所以呢，这个大地很坚固的这个念头是落在哪里呢？是落在念头里面，落在哪里呢？你感觉不到。那说你觉得我的身体踩在那个大地上，觉得很坚固，觉得坚固。那说你踩得很坚固的时候，你觉得大地是硬的。我问你，你现在是你的念根感觉到身体踩着大地很坚固。那个坚固的体，那个坚固是在身体里面还是大地里面呢？就是，那大地，你看大地坚固，它自己不会说坚固啊。它如果它坚固，跟我们也没关系啊。难道这个坚固跑我身体里哪了？它我身体里面有坚固，是不是？是不是我的骨头？可能如果那是棉花放在大地上面，那棉花会说坚固吗？是吧？棉花了，是不是？因为我们身体有一个骨头，跟着骨头相冲的时候，觉得地很坚固。那说，难道我的身体里面有坚固？啊，那身体的坚固，我怎么自身没有感觉到？然后呢，你爱大地的时候才知道它很坚固呢。有不爱大地的时候，那我的坚固又在哪里呢？知道？我手捏自己的手，骨头觉得好坚固啊。你说这个坚固，我石头捏的时候，两个手跟两个手，如果你是用肉捏，有感觉吗？ 用棉花来捏有感觉吗？就没有了。用手跟手两个坚固，在捏的时候觉得这个手骨头很坚固了。他说我问你，这个手的骨头跟这个骨头相串的时候觉得两个坚固是不是？我问你，坚固在哪里呢？哪里安立呢？没有坚固，没有安立的地方，所以呢坚固是不存在的。所以那个寒山大师他观察观察了以后，哎，突然的自己进入到虚空状态，有虚空呢整个世界变成非常清风柔远，是吧？整个世界是非常柔和的。所以这个世界你一定要认识到，这个你觉得这个灾难啊，这个坚固啊，柔远啊，这些东西都是自己的意识，都是自己的识啊。所以如果你没有悟到这个识的这个体的话，你会跟这个世界产生冲撞啊，所以不知道这个念根啊。所以知见啊，我们讲正知见，正知见啊，写到了吗？阿弥陀佛。